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中保。谢谢耶稣，也谢谢你亲自带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天父的面前，因为让我们可以随时得到帮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主，我们为这一切向你献上感谢，也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听的跟说的都得蒙益处。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早，那我们先来看经文好了，第九章，我们一起来念。原来全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并两块的约板。柜上有荣耀的基路伯的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好，我们先到第四节。这边谈到，帐幕，对不对？那这里第一节他提到说前约，所以这个前约是指什么约？旧约。所以前约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啊，他特别还用圣幕，不是指会幕。所以这里边有谈到旧约，摩西的时候是什么会幕，对不对？那到了谁建的圣殿？所罗门。那所以这个两个延伸啊，从会幕到圣殿，圣殿是盖上去是建筑物就不能再动的，对不对？但是会幕可不可以动？可以动哈。那所以接着他就谈到这个，但是这边谈的都比较是指哪一个？指圣殿还是指会幕？啊，会幕嘛，对不对？哈。那这里边谈到说会幕，有一件事情哈，就是会幕的结构，各位有概念吗？啊，有几层？至少里边圣所、至圣所，对不对？所以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什么？有幔子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说头一层叫做圣所，然后这边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幔子，就中间这个有一层幔子，又叫做什么？至圣所。所以至圣所一般我们可以进去吗？不行哈。因为上次牧师已经提过了，那个大祭司身上要带什么？铃铛哈。然后腰还要绑着什么绳子哈，以防万一，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有这个的分别，但是外面的圣所一般祭司可不可以进去？比如说进去做什么？点灯啊，对不对？因为有什么？有灯台，对不对？然后有换陈设饼，对不对？然后有这边谈的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第四节说有什么金香炉或做坛，炉或做坛，有没有？ 那有包金的月柜跟柜里有圣玛拿的金罐，这边有金香炉，这个金香炉有两个翻译啊，哈，可以做的炉小的，一个是做坛比较大的，对不对？一般来说，如果是金香炉，它会放在哪边？圣所，对不对？然后每天要去烧那个香。那这个这里边有几个预表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点灯，点那个灯，就像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让神、让圣灵来光照我们，透过他的光照，因为在圣所里边几乎有其他的光线吗？没有其他的光线，就好像那个我们后面那个幔子拉起来，里边所有的都没有光线，没有任何的自然光可以在里边，所以你进到里边一定需要什么灯，而且这个灯是用什么点的？是用橄榄油点上去的。所以如果在圣所里边没有灯，你看得到东西吗？看不到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里边有没有灯？你个人有没有灯？有没有被点亮？可以看得到东西吗？然后第二个就是陈设饼，对不对？陈设饼代表什么？你神的话嘛，神的粮食嘛，对不对？耶利米说他把神的话当作什么？食物，可以吃了进去。所以另外一个陈设饼是神的话，所以神的光跟神的话两个光照起来的时候会作用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很重要哈。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第四节金香炉啊，或者是金香坛，有没有？坛比炉大，通常坛会放在圣所，那要把那个香点起来，那个香很大的时候会怎么？因为它那个完全是密闭的空间，整个那个香会从圣所一直弥漫到哪边？会一直弥漫到至圣所。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看见，就是当大祭司要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他除了为自己洁净自己，对不对？他也为百姓杀山羊的血，对不对？所以这些血会洁净自己跟百姓的罪之后，他就要带着香，那个金香炉在那边摇。你有看过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神父在那边摇吗？有没有？那个摇就是让那个香可以弥漫在至圣所里边。有一个说法说，那个烟要弥漫到一个程度，让神不要看到大祭司，免得怎么样见光死，要整个好像放那个烟雾弹一样，要整个把它让神看不到。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这个香、这个炉或者是坛，它代表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代表各位你到神面前，因为在启示录说，各位所摆上的祷告是什么？就像那个金香炉的烟会怎么样？会升到天上，对不对？可是那个天使在旁边看你的时候，看你的祷告的量，你祷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量够的时候，他就把你的祷告当作金香炉的那个炭火，把它呈到谁的面前？神的面前。所以各位，你要祷告到整个烟幕弥漫到让神看不到哦，对不对？从圣所一直弥漫到哪里？至圣所，这个是一个关键哦。如果你的量够到一个程度，会弥漫在整个圣所，会延续到哪里？至圣所，会到谁的那里？施恩座前，神的那里，对不对？所以这边你把那个金香炉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因为这个是一个一条路啊， 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路啊。那接着他说，在至圣所里边比较有包金的什么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啊，这个包金的约柜，神很看重这个事哈。那个有人装潢都是包金的吗？啊，纯金哦，24K。那顶多是用金箔啊，对不对？金箔去贴一贴嘛，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包金的哦，孔金个包银哦，哦。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各位，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什么戒指嘛，对不对？戒指里边我们都希望是用纯金的嘛，对不对？代表永恒嘛，也代表神。金光闪闪，荣耀嘛，对不对？这个包金的约柜，然后冠里有盛马拿的什么金冠，而马拿在所有的旧约，在他们有一个很深的认知，马拿是什么？每天的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天的什么食物嘛，对不对？神的供应，神超自然的供应。所以他这个放在约柜里边，第一个就是代表什么？马拿，马拿是今天我们来看是什么？神超自然的供应呢？那个不可能的事会发生诶，对不对？如果你看过那个，你会真的不可思议诶，而且是200万人都可以吃得到的，对不对？到了主日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多收一份。可是收的过多，太贪心了，那个东西会怎么样？臭掉啊！所以这也蛮考验谁？蛮考验吃的人信心，对不对？你想要多存一点，好像都不行。所以这里面有谈到一件事情，关系，你相信谁？你相信神吗？你信得过神吗？对不对？然后再来，亚伦发过芽的杖，这个是指什么？可拉党还记得吗？有人想要当大祭司啊，有没有？然后神叫摩西说，把每十二支派的杖都拿出来，对不对？只有谁发芽？亚伦的杖。所以当那个发芽的时候，杖会发芽。这个奇怪吗？干掉的木头会发芽再生，长出苗裔出来，对不对？所以后来在以赛亚书或者是耶利米书，甚至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都谈到那个苗裔，但是他谈的不是亚伦哦，他谈的是谁？谈的就是大卫的苗裔会发出芽来，那都预表谁？耶稣。所以在前面几章不是谈到吗？耶稣是神自己所天父自己所什么招命定呼召的，这个是神做的，所以都是预表。那大卫跟亚伦这个杖都代表什么？权柄。所以这个权柄里边带来谁？带来神的主权，对不对？然后再来两块的约板，约板就是指摩西的律法嘛，对不对？十诫嘛，对不对？那做两块为什么？避免一块不见了，还有另外一块备份吗？啊，那个都是代表立约啊。但是神很特别，他把两份都给了人，他那边没有留一份哦。对不对？通常我们打合约不是甲乙双方各自一份吗？是不是啊？神信得过我们哦。可是有时候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信得过神吗？我们在那边撞墙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接着他说 这里边有荣耀的基路伯，第五节。这个荣耀的基路伯代表就是神荣耀的同在。神荣耀同在的时候很恐怖哦，你还记得吗？当神荣耀同在彰显的时候，他们在摩西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说什么？啊？神啊，不要再让我们看见了，好不好？让你自己上去就好了。让摩西自己去承担就好了。他们真的是害怕，可是在这个里边，原来他说什么？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在神面前服侍的人，你会发现那基路伯有几个翅膀，有六个翅膀。那其中呢，他的下面的两个翅膀，就是两对翅膀，四个翅膀都是什么？遮蔽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服侍，我们要像他们一样遮蔽自己，谦卑下来。所以当神荣耀同在的时候，那个什么事都会发生哦。所以在这里边他说他不能一一细说，但是这里边就谈到一件事情，原来在这个旧约里边会幕的整个的预表现在都齐全了吗？在旧约的时候虽然有这些物件都设备好了，但是里边就谈到后面来，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哈。所以这些物件既然预备齐了，祭司就常怎么样进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好，那个拜神的礼跟那个前面的礼拜那个有关系哈，都是指什么？那个都是指侍奉神，侍奉耶和华。那祭司每天都这样子拜他，每天哦，对不对？你要点灯，你什么时间要剪掉灯蕊，都有规定嘛，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二层帐幕第七节说，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怎么样进去，没有不带血的，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个谈到血的功效了，对不对？血的功效，要进驻第二层帐幕，我想这个前面我们几天都在谈，这个几个礼拜都在谈说大祭司要怎么预备好自己啊，每天要进食祷告啊，对不对？免得被神击杀啊。但是这些里边都谈到一件事情，血这个字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因为血里边有什么？生命，对不对？既然有生命，流了血就能够怎么样除罪，以致他们可以把整个百姓的罪献上嘛。所以这里边有一件事情哈，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我看到那个好像犹太人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他在每年他们的犹太历的七月十号之前，因为他们赎罪日是七月，犹太历的七月十号嘛，大祭司会为大家献祭，然后才进入什么至圣所，对不对？才会献祭啊，是你的罪才会除掉啊。可是有的犹太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在七月十号之前突然发生车祸或是意外死亡，那你觉得呢？他觉得大麻烦了，因为他的罪在神面前有没有办过交涉，有没有办过处理？没有啊。结果他如果那个时候突然去世了，死亡了，他会不会有大麻烦？对不对？那这个是现今还发生吗？当那个六日战争的时候，整个所有的以色列人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所有旁边的阿拉伯的国家全部在攻击谁？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正在献大祭司，正在至圣所献祭。他们所有以色列人最担心、最担心的那一刻，就是大祭司什么时候可以出得来？ 如果大祭司在里边出不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觉得他们罪没有处理，没有对付干净，他们接着要打仗可以打胜吗？对啊，这个神没有同在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里边会看到有没有限制，对吗？一年就只有一次啊，那这前面中间发生的事没有处理，没有好好的对付，没有被羔羊的血遮盖除掉罪的功效，神不同在，他们会大麻烦啊。所以在旧约的里边，如果犹太人这样，他们一直在这个循环里边，一直每年只能等候那个赎罪日。所以这个里边，所以这边谈到这件事，实际上这个事也是他们当时发生的事，因为他们的圣殿，这个希伯来书大概主后60几年到70年，实际上圣殿那时候提多将军已经把圣殿毁了，所以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的依靠都在哪里？都在圣殿。圣殿不见了，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心好像漏了气一样，所有的中心，整个信仰的中心都怎么不见了？所以他们一直跟他提会幕、提圣殿这件事，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很重要。哎，所以当这也相对的问我们：如果我们所依靠的不见了，你会怎么反应？对不对？所以接着他们就作者就谈到第八节，他说圣灵用此子民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哇，这句话对当时听的人来说有没有安慰？有安慰哦。因为他说什么？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有没有那个正心那个字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字就好像是复兴或是改革了，好像那个骨头断了，有没有骨头断了，把它接起来，骨长过去了。那个骨断了，是不是不能够动了？对不对？可是当他把它接好了，让他等一些时间，骨头长好了，是不是又恢复了？人说怕等，手骨等都用，就在谈这个事嘛。所以当这个圣灵在此用此指明啊，就是现在在对他们当时的人说话，也对我们这个时候的人说话。如果头一层帐幕还存在的时候，这个至圣所的路还在那一边，每年只能够一次，还在那一边很受限制，对不对？那现在接着基督来的时候，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所以这个他在谈一件事，这个都是一个表样，天上的一个预表，对不对？所以你献的礼物是除了罪，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九节这边良心说，就良心来说，他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吗？这个是一个反问的话嘛，对不对？你献了，你的良心还是没有洗到里边去嘛，对不对？没有叫良心可以得着心安嘛，所以这个都是属肉体的，所以这个都是属地的东西，还不够完全啊。所以他说，如果命定时间到了，正心的时刻为止的时候，这个就会改变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下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山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好，十四节这边哈，好，所以这边前面我们谈到这些的不完全，对不对？所以现在谁来了？基督已经来到了，所以这个基督已经来到了，而且做了什么？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哦，这个好大的一个好的讯息来了，就是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做了已经实现的这个美事的大祭司。那个将来的美事哈，代表是什么？实际已经成就了，已经实现了。所以经过这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这里在跟这一群没有圣殿的旧约信靠旧约犹太的这些信徒说什么？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已经做成了，已经实现了。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你的圣殿不见了，这个意思是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这个山羊是为谁？我们前面不是讲吗？那个大祭司每年要进去的时候，他山羊是为百姓赎罪，对不对？然后呢，牛犊的血是为谁？为大祭司跟他们的全家，对不对？然后他说不是用这些了，而是用什么？用基督的血，是不是？而且只要一次，那个把一次圈起来好不好？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什么？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这边有两件事情哈，就是一次，然后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也就是代表耶稣是什么？只要做一次，就成为永远的赎罪人，不需要再什么第二次了。所以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七月十号之前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对吗？我看好像你们有点怀疑。所以这边呢，他就谈到说，若是十三节说这些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什么成圣，而且身体洁净，用动物的血，对不对？牛的灰都能够叫人洁净，对不对？只是要每年献嘛，那何况呢？何况耶稣基督他借着什么永远的灵，这个永远的灵就指圣灵，有没有？然后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我们的心吗？他原文叫做什么？良心。那个你把它圈那个良心，也就在指前面那个良心，有没有？因为良心被恢复了，当你信了主，良心被恢复了，它就成为你里边的什么？那个警报器，那个光，那个照明你哪时候不对，会发出那个啊啊啊，是不是？然后就除去我们的死刑。那个除去这个字哈，比较好的翻译叫做脱离，在新译版是翻成脱离，脱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哦，这个有没有很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的，有没有？他说如果是那个是生命圣灵的律， 使你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对不对？那个脱离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概念哈。如果这个是一张纸，你把它放下，它是不是往下掉？它是不是受了一个地心引力？是不是？那如果它放的过程里边呢，我用手去接它，我这个手的力量是不是接得住这个纸？它有受地心引力吗？它就在中途停止往下掉了，所以那个就是脱离地心引力的作用。那所以前面说什么？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就是指罗马书八章的那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它可以把什么让我们脱离那死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样了解意思吗？你就不会受它限制了，你就离开它了，你就得着什么？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脱离罪和死的影响，还有这些的权势，所以使我们可以怎么样侍奉那永生的神。那个侍奉圈起来，意思就是你进到神的国，你在基督的里面进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侍奉永生的神，那就是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什么祭司，对不对？就成为神的国，祭司的国。阿妹吗？哦，所以这里才有人说这个希伯来书好像是保罗写的，因为他这个经文跟那个罗马书很像，有没有？八章那边很像。然后我们往下看，好吧？我们再来念15节到22节。来，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所得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这里真的是很棒哦，因为这里谈到用基督的宝血作为立约的根据，对不对？而且他说这边，因为他15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什么中保，中保，这个中保是什么呢？之前牧师有说吗？中保这个翻译就是什么？保证嘛，对不对？各位，如果你们现在买东西，都有挂保险，对吧？保证书，对不对？那特别是在美国买东西，他们都给你盖了一个章，叫做100%的那个 guarantee， 100%的保证，是不是？那坏掉还可以怎么样？跟他更换，对不对？那这种更换完全吗？这种更换好像是他本来制造的时候就有瑕疵啊，对不对？所以才需要更换嘛。可是这边呢，他这边是用完全直接跟你做保固，所以你需要跟他更换吗？就不需要退货处理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基督在这里用他新的约定做了中保，那就是怎么样有延续的意思哦。他说如果既受死赎了 人的前约，有没有？这个前约是指哪里？旧约，对不对？然后呢，旧约犯的罪过，他也怎么承担？然后便叫所蒙召之人所得的应许，就成了什么？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个基督成了中保，有整个什么盖锅承受哦，连旧约的都可以承揽，有没有？所以全部都在谁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他全部为你承揽，而且全部因着他，全部都变为什么新的了，啊、哦！所以凡有遗命的，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这边谈的这个遗命，就是指约嘛，就是指说，哎，基督立了这个约定哈、哦，要等到他死了才会生效，啊、哦！所以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这个就只谈到这个。所以那遗命有什么用处呢？那现在就谈到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他立约是用什么当作那个对价关系的那个担保。那前面他们谈到摩西的立约都是用什么动物的血，然后山羊啦、牛犊啦，然后这样的来立约，因为他说二十节说这个血就是神以你们立约的什么凭据。凭据就是这个啊，凭据啊，凭据就是合约啊，合约书嘛，对不对？双方各执一份嘛，对不对？将来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台中地方法院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法律上的东西。所以这里边呢，谈到二十二节啊，他说按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而且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有没有？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被洁净了。那个洁净是指什么？是除了没罪吗？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你洁净了，你就归谁了？我们就变为谁了？归耶和华为圣嘛，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要洁净？洁净就是除掉罪，除掉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个阻隔。除了这个阻隔之后，你就怎么样？你就归谁了？你就归神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就谈到这个的转换哈。好，我们再往下看二十三节，照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三、二十八节啊。照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牛带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这些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所以现在进到二十三节这边，他说照天上样式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你把那天上的本物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自然当用更美的什么祭物去洁净。那如果地上我们是用动物的血，对不对？相对的对照，那天上神的这个帐幕，天上的帐幕自然应当用更美的祭物去什么洁净。所以这边有谈到好几个更美，有没有更美的祭物？所以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什么影像，就是那个影子哈。 然后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那个天堂那个字哈，应该是用天就好了，也就是指什么？神的同在，神的所在。因为用天堂有点麻烦哈，天堂中国人听得懂，但是会容易混淆。所以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乃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而牛羊的血原文是做什么？不是自己的血。所以这里谈到是什么？地上的这些献祭除掉罪的都是用替代性的，对不对？都是用动物的，而不是犯罪的人自己本身的嘛，是不是？如果那，所以他谈到一件事情，基督是用什么？他自己的血。哦，那个替代性是什么？完全的，不是我们用替代的人来代替你，对不对？所以这个的对价关系是不一样的哦，哦，所以这里边才谈到说，所以神的天上的地方是用什么？是用基督自己本身，那个是完美的 ，perfect， 完全的。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这个完美是好像什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平安，对不对？平安那个字是什么？是完全的、完全的、完全。了解意思吗？完全的、完全的、完全，就是指什么？整个这个容器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那个缺陷，它是完全的。所以基督本身就完全的，所以这个都是这个的延伸。神用他自己本身的完全来成就一切的完美。好，所以这里来看一个第26节，所以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对不对？刚刚好像有人分享，但如今呢，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神用的方法有没有完全？基督用的方法有没有完全？就一次解决了，现在用现代话就一次就到位了，对不对？所以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然后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什么？拯救他们。所以这第二次显现是指什么？将来教会预备好了，心腹预备整齐了，对不对？神就要来什么？迎娶地上的新娘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很重要啊，各位是聪明的童女吗？是预备好的那个新娘吗？然后这个就很关键哦，所以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所以这里边有好几个一次哈，你们回去可以看一次，在那个只要谈到一次，你就可以看到基督的完全，基督一次献上的有效性。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领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这个是今天对我们很重要，而当时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也是很重要，因为他要让他看见耶稣基督完全的作为，他一次献上，就把他们所疑虑的那个不完全的圣殿 可以带到永恒的里面，所以他们就不用再担心，他们要等到7月10号赎罪日，这样有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放心，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成为那完美的献祭，成为完全的中保。主，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得着完全的赦免，也得着完全的拯救。谢谢耶稣，也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可以永远的来服侍你，侍奉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